第59题，信徒被提。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信徒被提。这是新约圣经中所说到的一件大事，也是和我们信徒的将来有切身关系的一件事。这件事是世人所不晓得的，也许也是许多初信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的，但圣经却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将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得救属乎他的人，他都要提去。圣经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应许，赐给我们一切属乎主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成了我们一个有福的盼望。历代读经和解经的人对于信徒被提这件事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件事多少年来一直是信徒中间争辩不已的一个问题。历代信徒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可分作三派。一派是相信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这一派的人最多，以达密那些弟兄们为首。斯可福、穆迪和陶雷等等也都是这一派的人。今天大多数的信徒都是这样相信。另一派是相信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这一派的人最少，其中有穆勒、牛顿、戈顿和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等。今天的信徒很少人这样相信。再一派是相信得胜的信徒先在灾前被提，大体的信徒就是失败的信徒要被留在灾期里，经过大灾难到灾期的末了才被提。这一派的人有内地会的发起人戴德生、西伯门、郭维德和潘汤等等。我们前面的同工们也都是这样相信。现在我们来看圣经，证明这样相信是对的。一、得胜者的被提。需要。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马太24章21节。这里说将来有一个时候必有大灾难临到地上，是空前绝后的。照前文15节来看，那是在将来末了一个七年的下半，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以前，这时代最末后的三年半里面所要有的事。因为马太24章15节所说，就是但以理9章27节所预言的，那时敌基督就是但以理9章26节所说的罗马国王，也就是帖后2章34节所说的大罪人，和启示录13章1-8节、17章11-14节、19章19-20节所说的兽，要抵挡主与神作对，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设立那可憎的偶像，就是他自己的像，叫人敬拜，并在地上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在那时就有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要临到地上。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路加21章34-35节。将来那个大灾难的日子要像网罗一样忽然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将来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都要落到那个大灾难里面，如同雀鸟陷于网罗一样，一个也不能逃脱。人今天以为地上是可安居的地方，哪知道有一个大灾难，不知何时要忽然临到地上一切安居的人。所以启示录8章13节才对那时住在地上的人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但我们信徒却不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是行走在这里。我们如果也是住在地上，就难免和住在地上的人同遭受将来那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之人的大灾难。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启示录3章10节，将来那个大灾难的日子乃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在那时普天下的人都要受到那个大灾难的试炼，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今天有人为顾到将来大灾难的灾祸，就想寻觅一个安全的地方迁去居住，但将来的大灾难是要临到普天下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免。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5章3节。 今天的人都在尽所能地寻求平安稳妥，但圣经在这里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要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章12节。这里所说的凭前文第六节和后文第十四节来看，也是末后三年半，就是1260天，也就是一载二载半载里面所要有的事。那时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做残害人的事，把各种样的灾祸加到地上。所以这里说，那时地与海有祸了。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启示录12章17节。这里所说的妇人乃是新耶路撒冷所象征，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一切属乎神的人。这妇人其余的儿女乃是将来大灾难时那些留在地上属乎神的人。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守神诫命的，就是将来的犹太移民，有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被撇在大灾期里面的信徒。将来在大灾难时，魔鬼就是那条凶残的大龙，要在地上特别和这两班人征战，折磨苦害他们，任凭他受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启示录13章7节。所以以上这些圣经给我们看见，将来要有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临到地上，其中有神对世界的愤怒击打，有魔鬼对地上的残暴苦害，也有魔鬼和敌基督对圣徒的逼迫杀害。这些灾难苦害都是说出信徒的一个需要，就是被提，得以逃脱将来这一切要临到地上的灾难。应许。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被摆在人子面前。路加21章36节原文。因为我们备有备题，逃脱将来要临到地上一切灾难的需要，所以主在这里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主在前文说过将来那要临到地上的灾难是如何可怕并如何难免之后，就在这里应许我们如何就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灾难。主这应许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时时警醒就是时时谨慎留心，不因贪想厌乐并今生的思虑而累住自己的心。常常祈求就是常常亲近主，而为被提得脱将来灾难的事祈求主。我们若能这样，主就算我们配逃避将来一切要临到地上的灾难，而得以被摆在人子面前，就是被提到主面前，这自然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能得到的。因为所有得救的人并没有都履行主在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必须注意，主在这里的应许虽然是给所有得救信徒的，但不是以得救为条件，乃是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为条件。光得救是不够的，还必须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若能得到主在这里所应许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就是在主面前过着得胜的生活。能够这样的人，就是活在主面前的得胜者。所以主这个应许，也就是以得胜为条件的。只有不贪想今世的福乐，不为今生的思虑所累，而警醒活在主面前的得胜者，才能得到主在这里所应许的福气，才能算配逃避将来一切要临至地上的灾难，而被提到主面前，就是在将来的灾难末临到之前就得以被提，离开这个将要受灾难击打的地面，而到主面前享受主同在的福气。所以主这个应许证明，无论相信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或是相信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主在这里并不是应许所有的信徒都算配逃避将来的灾难而被提到他面前，他只是应许那些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他的人才算配得这个福气， 换一句话说，主这个应许不是以得救为条件，乃是以得胜为条件。光得救的人还不能算配得这个福气，必须得救又得胜的人才可以。这该叫我们受警惕，这也证明信徒被提绝不会都在一次，必是有先有后分别的。所有的信徒不能都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在主面前过着得胜生活的得胜者，所以就不能都算配逃避将来的灾难而被摆在主面前，就是不能都配在大灾难前被提到主面前。这证明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的看法是不准确的。那些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而活在主面前的得胜信徒，得以算配逃避将要来的灾难而被摆在主面前，就是得以在大灾难前被提到主面前。这又证明所有的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必要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就是那将要临到全世界来试炼那些住在地上之人的。启示录三章十节原文，主在这里又应许那些遵守他忍耐之道的信徒说，你们既遵守他忍耐的道，他就必要保守他们脱离那住在全地上的人受试炼的时候。遵守主忍耐的道，就是在这弃绝主的地上，为着遵守主的话而忍受这世界所给的一切为难和逼迫。脱离那住在全地上的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脱离那将要来的大灾期。将要来的大灾期乃是要临到全世界来试炼那些住在地上之人的。所有住在地上的人都要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受到厉害的试炼。信徒如果也和世人一样是住在地上的人，那时也必和世人一同经过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受到其中的试炼。但信徒如果弃绝这个地，在这地上为着遵守主的话而忍受这地上的人所给的为难和逼迫，就必蒙主保守脱离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脱离那个试炼的时候。不仅是脱离大灾难那个试炼，也是脱离大灾难那个试炼的时候。所以这必是在大灾期前就被提离地了。所以主在这里是应许我们说，我们若在这弃绝他的地上遵守他的话而忍受一切的为难和逼迫，他就必保守我们脱离那将要来的试炼的时候，就是在大灾期前将我们提去，叫我们免得经过大灾期那个试炼的时候。这又证明无论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或是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的看法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信徒不能都是在这地上遵守主忍耐之道的，所以也就不能都在大灾期前被提，脱离大灾期那个试炼的时候。这清楚证明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的看法是不准确的。那些在这地上遵守主忍耐之道的得胜信徒，照主在这里所应许的，得在大灾期前被提，脱离大灾期那个试炼的时候。这又清楚证明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那些主张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不必经过大灾期的人，是把主在这里的应许当作他们有力的证据。但我们已经看见主在这里的应许乃是证明他们的主张不够准确，所以主这应许不止不能做他们有力的证据，反而定他们的主张为非。那些主张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都必经过大灾期的人，在主这应许上面也碰到难处。他们说，所有在地上遵守主忍耐之道的敬虔信徒，到大灾难时都要蒙主特别保守，免去那时的灾难，像当日的以色列人，当埃及人受神击打的时候，在歌山地蒙神保守，免去灾难一样。但主在这里应许那些遵守他忍耐之道的信徒得蒙保守，不是仅仅免去大灾难时的灾难，乃是脱离那个大灾难的时候。不是经过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而得蒙保守，免受其中的灾难，乃是根本就脱离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经过那个时候。所以这明示说出，有的信徒在灾期前就被提了，不必经过灾期才被提。这就与他们所主张信徒都必经过灾期，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的主张不合了。我曾遇到一位传道人，他非常主张信徒都必经过大灾期，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我就以启示录三章十节这里的话请问于他， 他也承认这里的话对他们是最难的，因为这里明说是脱离那试炼的时候，既是脱离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还从那个时候经过，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信徒都必经过大灾期，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的主张乃是不够准确的。所以在以上两处主清楚的应许，我们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并遵守他忍耐的道，并做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就得以在大灾难以前被提到他面前，而免去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一切灾难。事实，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马太24章39至41节。这里是说到将来得胜的信徒被提的事实，这里明说将来信徒有的被提去，有的被撇下。这里所说的两个人或两个女人，都是指着信徒，不是一个是信徒，一个是世人。因为圣经从来不把信徒和世人、信的和不信的摆在一起。凭下文42节来看，这里是把警醒的信徒和不警醒的信徒做一个对比。道主降临的时候，警醒的信徒要被提去，不警醒的要被撇下。所以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将来信徒被提是有警醒者在先和不警醒者落后的分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启示录12章5节。这里说有一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将来要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这也是说到将来得胜的信徒被提的事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所说的妇人乃是指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一切属神的人，而男孩子在圣经中乃指刚强的人。所以这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就是历代一切属神之人中间的刚强者。这里说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是回头说到前面二章26至27节所已经说过的一般人。那里说得胜的信徒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到这里就说这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这个男孩子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因此这里所说的被提也就是得胜者的被提。凭下文六节看，这些得胜者被提乃是在末了三年半，就是1260天，也就是大灾难之前的。并且凭着下文17节来看，这些得胜者被提之后，地上还有信徒，就是妇人其余的儿女中间，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又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有得胜的信徒在大灾难前就被提，和其他的信徒要被撇在大灾难里面的分别。我们要注意，启示录12章这里也是那些主张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和那些主张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这两万人都没法解决的难处。因为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有一些得胜者是在大灾难前就被提了，但其余的信徒还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这是那些主张信徒都要在灾前一次被提的人所不能解决的一个难处。另一面，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虽然有信徒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但也有一些得胜的信徒确实在大灾难前就被提了。这又是那些主张信徒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的人所没法解决的一个难处。所以就是这两面不能解决的难处，叫我们不能接受他们那两班人所有的那两种看法，只能照这里和圣经其他地方所说的，相信得胜的信徒要在大灾难前先被提，其他的信徒要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到灾期末了才被提。我在前面说过，我曾遇到一位非常主张信徒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的传道人。那一次我也请问他对于启示录12章这里怎么说，我说你没法不承认这里所说的男孩子乃是信徒中的得胜者，因为前面2章26至27节已经注定了这件事。虽然有人说这个男孩子是指着这个或指着那个，但都经不起2章26至27节的驳证。这个男孩子既是得胜的信徒，而他们将来被提又是在末后三年半之前，就你们怎么能说在大灾难前没有信徒被提的事呢？ 怎么能说所有的信徒都要经过大灾难，都要在大灾难后一次被提呢？那位做传道的弟兄对我这个质问无话可答。我又说，如果没有启示录三章十节和启示录十二章这两处论到信徒被提的事，我可能也和你们一样相信信徒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但是这两处圣经清楚又确定地说到，信徒有的要在灾前就先被提，有的要留在地上经过灾难到灾期末了才被提，所以我就没法相信信徒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我说到这里，那位做传道的弟兄也表示这两处圣经所说的对他们是相当大的难处。这两处圣经对他们所以是难处，就是因为照着这两处圣经所说的来看，将来实在有一部分信徒要在灾前就被先被提，而他们却主张所有的信徒都要经过灾期，都要在灾后一次被提。他们这样主张总是太勉强了。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所说的，相信有一部分得胜的信徒要在大灾难前先被提，而其他的信徒要留到大灾期末了才被提。我们这样相信乃是很自然的。见高阳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万4千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高阳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章1至5节。这里说在锡安山，就是天上的锡安山，有14万4千人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些人在天上必是他们全人被提到天上，绝不是他们死了的灵魂上了天堂。我们在第58题已经说过，死了信徒脱体的灵魂不能到天上进到神面前，必须等到复活穿上身体才可以。所以这些在天上的人必不是脱体的灵魂上了天堂，乃是全人被提到天上。这里说他们是人间归于神和羔羊出熟的果子。出熟是指着庄稼说的，庄稼原来是在田地里，田地就是世界。所以他们原是生长在世界里，但现在他们却是在天上，这必是因为他们熟透了就被收割到天上。收割到天上就是被提到天上，所以这里也是说到信徒被提的事。这里说这些被提到天上的人都是同身的，未曾受沾染，无论何往都是跟随基督，口中也没有谎言，所以是没有瑕疵的。因为他们在主面前是这种光景，所以他们就是神庄稼中出熟的果子。他们既是神庄稼中的出熟果子，就是信徒中间的得胜者。启示录14章给我们看见他们被提到天上之后，地上才有敌基督任意横行的事，并且在他们被提以后，地上仍有遵守主真道的圣徒。更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启示录14章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这些得胜者乃是神出熟的果子，在敌基督显出横行之先，就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到天上，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其余的信徒乃是神大体的庄稼，在有了敌基督的横行之后，也就是在大灾难的末了才被收割，就是才被提到天上。所以启示录14章也是清楚给我们看见，先有少数得胜的信徒在灾前就被提，而后大体的信徒要经过灾难，到灾难末了才被提。这又证明无论主张信徒都在灾前一次被提，或是主张信徒都在灾后一次被提，都是不够准确的。时候，脱离那试炼的时候，启示录三章十节原文，将来得胜的信徒被提，既是脱离将来那试炼的时候，就必是在那试炼未到之先，就是在大灾难之前。他们若不是在大灾期之前就被提了，就他们怎能脱离大灾难那个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在启示录12章已经看见，得胜的信徒乃是在末后三年半，就是大灾期之前被提的。我们在启示录14章也看见，出熟的得胜者被提之后，地上才在大灾期内有敌基督横行的事。这些都是清楚的证明，将来得胜的信徒被提乃是在大灾难之前。 地方被摆在人子面前，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原文，这里说将来得胜的信徒被提，乃是被摆在人子面前，就是被提到天上，摆在升天的主面前，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这里说将来得胜者被提，乃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神的宝座是在天上，就是在第三层天上，所以将来得胜者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就是被提到天上，也就是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在锡安山，启示录十四章一节，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些出熟的得胜者乃是同基督在锡安山上。这里所说的锡安山当然不能是指着地上的锡安山，乃是指着天上的锡安山，就是神的居所。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那些出熟的得胜者将来乃是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神的居所那里。所以这些地方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得胜的信徒将来是被提到天上，就是神在天上居住并掌权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升天所到的地方。这和以后大体的信徒被提到空中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得胜信徒的被提不只是在时间上和大体信徒的被提不同，就是在空间上也不同。得胜的信徒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大体的信徒被提是在大灾难末了。得胜的信徒被提是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大体的信徒被提是被提到空中。条件，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主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得以在灾前被提而免去大灾难的条件，就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就是不为世事所累，而时常活在主面前，并为着被提免去大灾难的事，专一地向主有所祈求。主在这里所说的祈求，不是普通一般的祷告，乃是专一地为着一件事，就是为着被提免去将要临到地上的一切灾难向主祈求。有好些人都是照着主这话向主这样祈求。一个这样祈求被提的人，当然和主之间不能有任何的间隔，也不能放松自己，必是时时活在主面前，天天与主同行，没有一句话可以随便说，也没有一件事可以随便做。一切的存心，一切的脚步，都是受主严格的检点并约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主面前常常为着被提免去将要临到世上的灾难向主祈求，也唯有这样的人才算配逃避将要来的大灾难而被提到主面前。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马太二十四章四十至四十四节，路加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节。要在灾前被提，不只要警醒祈求，也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光祈求是不够的，还得预备，就是预备被提，预备主来提接，预备前去见主。该认的罪都认清楚，该对付的事都对付好，该做的事都做妥当，该运用的恩赐全都运用，该尽的职分也都尽到。和主没有事情，对人没有亏欠，一切都预备好了，只等主来提接。主来一叫就去了，没有一点牵连，没有丝毫挂累。唯有这样警醒预备等候主来的人，才能在大灾难要临到之前，许多信徒仍然沉迷于世事事物的时候就被主提去。爱慕他显现，提后四章八节。一个警醒预备等候主来的人，必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爱主的人也必是一个爱慕主来的人。我们若爱一个人，天天就都在那里渴慕他来，人对主也是如此。我们若真的爱主，就必时时爱慕他来，这也是我们得以被提免去大灾难的条件。遵守我忍耐的道，启示录三章十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遵守他忍耐的道能叫我们脱离将来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所以遵守主忍耐的道也是我们得以被提免去大灾难的条件。我们属主的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首要的事就是要遵守主的话，凡事照着主的话而行。但是要遵守主的话，一切都不容易，无论全时间侍奉主或是带职业侍奉主都不容易，都需要忍耐。 因为这地上的一切都是违反主的话，所以在这地上要遵守主的话，就得忍受一切。因此遵守主的话，就是遵守主忍耐的道，这是我们得以被提免去大灾难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在将来免去那临到世界的一切灾难，就得在今天忍受这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切为难。我们要在将来大灾难临到世界之前得以被提到主面前，就得在今天这世界的为难之下遵守主忍耐的道。我们没有这样，才被先得被提见主，而免去那要临到地上的一切灾难。得胜又持守我命令到底的，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这里所说的乃是做得胜者的条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所说的得胜者，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所说，在大灾难前被提到神宝座那里的男孩子。所以这里所说做得胜者的条件，也就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条件。这条件就是要得胜，而遵守主的命令，一直到底，这是自然的。要在将来配先被主提到他面前，而免去那要临到地上的大灾难，就必须在今天做一个得胜者，一直遵守主的命令，至终不变。以上所看过的这五项，都是我们要在大灾期前被提得免去大灾难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愿我们注意，但愿我们学习做一个活在主面前的得胜者，警醒预备，等候主来。第二大点，大体信徒的被提。我们看过了得胜者的被提，现在就再接着来看大体信徒的被提。一、事实。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大体信徒的被提，就是神在地上的庄稼被收割。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信徒就是神在地上的庄稼，这庄稼乃是主来到地上所撒的种子长出来的。从那时起，这庄稼就一直生长，直长到将来被收割，就是大体信徒被提的时候。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看见，这庄稼里面有少数先被收割，就是在大灾难前先被提到天上，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基督。他们因为成熟的早，就早被收割，早被提到天上。其余大体的庄稼，就是大体的信徒仍留在地上，到大灾期的末了才全被收割，全被提去。这时主已经离开天上的宝座，降到空中的云上。主从这云上把镰刀扔在地上，就是差遣天使到地上收割他大体的庄稼，这样大体信徒被提的事也就完成了。二、被提的人。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贴前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临前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在大体信徒里被提有份的人，乃是历代一切死了而到那时复活的信徒，和一切活着还存留到那时而改变的信徒。换一句话说，除了少数得胜的信徒，其余所有的信徒，无论是死而复活的，或是活着改变的，都要有份于这个被提。三、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大体的信徒被提，乃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号筒乃是神的号筒。启示录八章二节给我们看见，将来神的号筒共有七支，所以神的号筒末次吹响，就是神的第七号吹响，到这时就是大灾期要结束的时候。所以大体的信徒被提是在神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也就是在大灾期末了的时候。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即被提，那日子以前必有大罪人及敌基督显露出来，贴后二章一至四节。这里所说的必是指大体信徒的被提，这里说在这个被提之前必有敌基督显露出来做抵挡主的事，这和启示录十四章所说的正相符合。那里给我们看见先有敌基督在地上抵挡主的事，而后才有大体的庄稼被收割，就是大体的信徒被提的事。 这里就说，在大体信徒被提到主那里之前，必先有敌基督出来抵挡主。这些都是清楚证明，大体信徒的被提乃是在敌基督出来横行相当的时候之后，就是在大灾期的末了才有的。所以照圣经来看，大体的信徒被提乃是在大灾期的末了，绝不会是在大灾期之前。若主张在大灾期之前，是太讲不通了，因为圣经明说，在大体的信徒被提之前，必有敌基督出来做抵挡主的事，而敌基督出来抵挡主，就是在末后的三年半，也就是在大灾期的时候。所以大体的信徒乃是留在地上，经过大灾期，到大灾期的末了才得被提的。四，地方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四章十七节。将来大体的信徒被提乃是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因为那时主已经从天上降到空中，坐在云上。在启示录14章14至16节，我们已经看见主就是那在空中的云上提接他们，所以他们也就是被提到那空中的云里与主相遇，这和得胜者被提到天上完全不同。五，条件庄稼熟透了。启示录14章15节，大体信徒被提的条件乃是生命成熟，他们是神在地上的庄稼，他们被提就是神的庄稼被收割，庄稼要被收割就非成熟不可。庄稼成熟就是生命丰满，而脱去地上的水分，庄稼越成熟水分就越少。庄稼所以不成熟，就是因为生命还不丰满，还有地上的水分。在大灾难之前，初熟的得胜者被提的时候，大体的信徒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充满神的生命，还有属地的水分，还倚靠世界的供应，还没有向世界断奶，所以神就把他们留在地上，叫他们受大灾难的试炼，好使他们成熟。大灾难的苦楚像烈日暴晒一样，使他们不能不成熟。他们属地的水分太多，和地上的连接太深，但那大灾难的烈日要晒得他们属地的水分没有了，晒得他们和地上的连结枯断了，没法再倚靠世事事物，不能不与世界断奶了。今天你劝他们爱主，他们要衡量一下，你劝他们奉献，他们要考虑一下，你劝他们对付事情，他们不感觉需要，你劝他们舍弃世界，他们也舍不得。但到那一天，他们就不考虑不衡量了，到那一天他们必定要绝对的爱主，无条件的奉献，该对付的他们必要对付，该舍弃的他们也必要舍弃。因为到那时，一面他们看见有人已经被提了，一面地上的苦难又是他们不能不与地上的一切断绝，所以他们在那时生命的长进是快的，生命的成熟也是自然的。经过那时的试炼，他们就熟透了，所以也就被提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神的庄稼，庄稼必须熟透了才能被收割，没有一个农夫会把不熟的庄稼收割到家里。我们必须生命成熟了才能被提，我们总得成熟，不成熟就不能被收到天上。我们今天不成熟，将来也得成熟。我们今天不爱主不奉献，将来也得爱主也得奉献。我们今天不对付事情不舍弃世界，将来也得对付也得舍弃。不论早如此晚如此，总得如此，不论早成熟晚成熟，总得成熟，否则主就不能接我们到他那里，我们也就不能被提到主面前。我们到主面前的路，到天上的路就是成熟，不从这里走过是不能被提到主面前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是这样不追求不长进不成熟，时候到了主就会把我们提去，没有这件事。主必须等我们成熟了才会把我们收到他天上的仓里，主也必定要使我们成熟好把我们收到他的仓里。我们今天不让他使我们成熟，将来也得让他使我们成熟。今天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若做不成这件事，将来他的试炼在我们身上也必做成这件事。将来他的试炼要逼着我们成熟，要逼着我们爱他追求他，要逼着我们奉献一切舍弃世界， 要逼着我们脱尽地上的水分，向着世界断奶，而以他为我们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完全充满了他的自己。我们这样成熟了，他才能把我们收去。今天的信徒大多都是把主再来和我们被提看作是纯系预言的事，但圣经给我们看见主的再来和我们的被提不仅是预言的事，也是生命的事，不仅是于时日上，也系于我们的生命上。不仅时日的向前会叫主再来和我们被提的事实现出来，并且我们的生命长进，生命的成熟，更会促进主再来和我们被提的日子。你看，像今天信徒这种普遍幼稚的光景，主会再来吗？信徒会被提吗？主再来是收割他的庄稼，是提接我们，但我们这些庄稼还是青嫩的，还没有成熟，就他怎能来收割呢？他如果在这时来了，他能收割什么？有什么是他可以收割的？他必须等到我们相当成熟了，他才能来收割我们。他必须等到有大声音从天上喊着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他才能把镰刀扔在地上，就是打发天使到地上来收割我们，提接我们。所以成熟熟透乃是我们被提的条件，我们必须成熟，必须熟透才能被提。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信徒的两种被提，但这并非是说信徒只有两次被提。圣经给我们看见信徒被提是有数次的，除了我们在这里所说得胜者和大体信徒的这两种被提以外，圣经至少还有启示录7章9节、启示录11章12节和启示录15章2节所说的三次不同的被提，就是我们在这篇里所引马太24章40至41节和启示录12章5节以及启示录14章1至5节这三处圣经所说的被提，虽然都是论到得胜者的被提，但也是各自不同的。不过我们把它列在一起，是要证明圣经中至少有得胜者和大体信徒的两种被提。